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主动意愿犯罪的人当然在咒诅状况里面，被动不得已犯罪的人一样在被咒诅状况中间，是不是？我不用多说了，很多的事情你去分析一下，不管两种，一种他愿意犯罪，一种他不愿意犯罪但是已经犯罪，不情愿不甘不愿但是已经犯罪，这是说明那一些人自己愿意犯罪，当然他是一种恶毒的力量，恶人恶势力，但是许多人也是被拖下水以后就犯罪没有感觉，变成自己愿意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叫自己叫 victim 受害者，我同意，我是环境的受害者，因为大家吸毒我也跟着吸毒，我的同学都吸毒，我一天也吸上毒，有一天我就吸毒不够还去贩毒，对吗？你说我本来就是受害者，我同意，但是你是受害者也说明你在被咒诅的状态中间，这个你赖不了。你说我比较刚强，我可以胜过，也有你胜不过的。有一些人可以胜过毒品引诱，有些人胜过情欲的捆绑，有些人受不过名利的这种虚假的诱惑，为了名为了利，为了争夺一点名字，很多事情我们无力阻挡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你在被咒诅的状态中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耶稣来定你的罪，你已经被定罪。我说这句不好听的话，好像你已经在那个待死的囚犯执行死刑，还没有轮到你，你已经宣判死刑。怎么不是宣判死刑？有一天我总要死，对吗？你我中间没有一个人不会死，我们不过等时间而已。但是如果这样等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神设立他的救恩，当我们在无助无靠，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，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，很可怜，神来拯救，神说我有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更多说一些事情，讲到人怎么被咒诅，但是讲到死亡跟讲到罪恶已经够了，这两件是最大的事情。他们说什么？只有两件事你是永远确定了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纳税。其实犯罪也是一定的，人是在这种被咒诅状态中间，但是神有救法，这个救法耶稣基督来宣告了。当我们在这一种两难的困境的时候，永远不能脱离，神却宣告一个救恩的计划。耶稣讲的很简单，这里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两个动词。头一动词在17节，因为神差啊，不对，第一个是16节，第一个动词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，这一个动词给送给你。第二个动词在第17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罪。请问你给跟差一样不一样？给跟差一样不一样？请问我今天给你一样东西，跟我差你去做一件事情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多少人读到这里发现两件事情不一样的？给一样东西，给你十块钱，请你帮我买，请我帮我买一样东西，给了，同时也拆了，但给不一定拆，拆不一定给，对吗？这里耶稣基督又是给，被给出去是礼物，为什么要给礼物？ 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，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给了我们一样东西，一个礼物，赐 gift。 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来到地上不完全是被动的，当作一件礼物而已，他有一个使命要完成，这个叫差。他又是被送去的礼物，又有他一件他的使命要执行，所以又是送又是差，又是给，给礼物又是差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为什么耶稣被当作礼物给我们？表达神对于人最真实的爱，爱到一个地步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舍了，给出去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礼物实在是个祭物。你要晓得这段话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是犹太人完全明白的背景。他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为我们成为祭物，舍了他的性命，为了要挽救神的愤怒，为了要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平安，叫我们可以从罪的审判中间、罪的刑罚跟定罪中间救出来，叫我们可以因他得救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给出去了。给到什么地步？上个几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腓立比书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你没有力量献祭，我把我的儿子给你献祭。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没有一样礼物可以拿来平息神的愤怒，所以神就把自己的爱子给了，好叫我们成为他，成为我们的祭物，为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旧约的观念，这个叫做献祭，用祭物表达我们向神求和，神不要再咒诅我们，神闻到祭物的馨香之气就赦免人的罪。这是一种具体的旧约里面以物质来说明一件属灵的事情。其实圣经又告诉我们，这些祭物永远不能除罪，因为他的生命跟我们生命相比没有足够的价值。但是神的儿子不同，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，比我们格外尊贵；第二，他取了人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来代替我们这些人，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神不仅把他的儿子给出去了，耶稣基督受差遣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完成救恩。他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成全救恩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这个给跟差同时发生。而这两件事情，给的是我们得着的，差是引我们一条路，可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计划。现在当耶稣把这么简明的救恩，简明，我说神全备的完整的救恩 comprehensive 面面都到，刚才我说不是仅仅爱犹太人，他爱所有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犹太人只知道祭物，只知道照着旧约献祭，但是耶稣来了，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祭物是真正有功效的。一切犹太人所有献祭所做那些预表的工作，我是对着一些弟兄姊妹有圣经基础的人这样说，如果你不明白不要紧，神为着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耶稣成为完整的祭物，完全的祭物放在世人，放在犹太人面前。今天早晨我来聚会以前，听了一些看了一些 TV 电视上面的福音节目，提到以赛亚书53章神的羔羊。上个礼拜五我在 UCI 传福音，对年轻学生讲到神的羔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那是一句非常浓厚犹太色彩的话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因为犹太人懂得献祭的意义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耶稣是那个祭物，是羔羊，被杀献祭的羔羊。但是他的救恩不光是为了犹太人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守旧约的礼仪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。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的时候， 神已经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你我的罪。所以这里耶稣说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里提到了三次世人，世人，所有的人，神爱世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神创造，没有一个人不在神救恩计划里面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人千辛万难去做宣教士。实在说来，我们今天有福音可听，福音在中国人中间，也是因为多少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跑到中国。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知道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自己亲身经历，那些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付出了神的爱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神爱世人，所以他们愿意完成神的使命去做宣教的工作。这是神的爱具体表现。所以他这里说叫世人因他得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常常和一些有宗教信仰有宗教需求但是不认识救恩的人讲这些话。礼拜五还遇见一个年轻人问我，是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基督教的神？问题问得好不好？我说你有什么其他选择？今天我说我来创造一个宗教，你来信好不好？你要不要信？你说你什么人呢？创造一个宗教要我来信？你太年轻了，对不对？几百年以前，几千年，没有你就没有宗教吗？没有信仰吗？所以现在新创宗教都不算，老的一些的。我是在告诉你，没有太多的选择，神只有一位。他说佛教怎么样？我说佛教里面没有创造观，也没有神观，是人修炼成佛，神是人变的。那你去信这样神干什么？他也没有创造你，也没有创造万有，你去信这样神干什么？那你把所有的宗教分析一下，真正讲到创造的只有一种，就是犹太教传下来旧约，基督教接受的神的创造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所以你如果说是要选择一位神来相信，你没有太多选择耶，你真的没有太多选择耶。我就跟他讲，父母生下来你有选择吗？把你生下来你有选择吗？没有。你能不能说我不是自由来的，所以我不要信，我不相信父母，因为我没有经过我同意。有人讲这话吗？你不同意也已经生下来了，你不生下来连不同意都不可以。如果没有生下来，你连不同意的能力都没有，你已经在这里了。所以神没有给人太多选择，正如人不能选择父母一样。叫人因他可以得救，他说不信的人，他说信的人不被定罪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被定罪的光景里面得救而出去了，从得救，从定罪里面被拯救，脱离了罪的辖制，脱离了罪的审判，脱离了罪的咒诅，所以说不被定罪。不信的人呢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不是今天才定，昨天就定了，前天才定了，有人类以来已经被定罪了，已经在被咒诅的光景里面了。再加上一句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神独生子奉着神的差遣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有道理，因为还没有看见独生子死，可以不信，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。今天不是这样，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不仅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里面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说到他奉神的命令而来，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相信，你怎么得救法？你说我不相信你讲的好消息，不相信你传的福音，那真是叫没有办法。但是请问你，你不相信是你的损失还是我的损失？你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被定罪，对吗？我讲这些话有人不高兴，我说神哪里有这么斤斤计较要你一定相信？你可以不信，但是结果是什么？已经被定罪，神不需要另外定你来罪，来定你罪， 耶稣基督不需要另外定你的罪，你已经被定罪，而且走得巧嘛，到那天死亡一定临到你。有一个广告说要人换机油，用他的油，想过没有？知不知道我讲的广告？这句话很好，他说那个人很会，很有表情哈，他是一个演这个反派角色的明星在那里演，他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他是开江克尔的，你如果不换机油，有一天车子就在这里，我在这等你。他一面阴笑，嘿嘿嘿嘿，然后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你车子不换机油，你总有一天车子要死掉，车子死掉可能可以还可以修，人死了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话很深刻。我说今天不是对没有听、没有信耶稣人讲的话，没有信耶稣人讲前面也可以了，但这句话后面一句话，我特别要弟兄姊妹们注意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句话对谁说的？不需要再对那些不信福音的人信讲，是对你我讲的。为什么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要你记住这句话。每次你想起三章福音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我要你接着记住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为什么要记住这句话？你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，你要做什么？ What do you do? 当你知道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说，旁观，哈哈，你不信，是这样吗？你完全忘记神爱世人的意义。你真正相信神爱世人，当你看见说人已经被定罪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你的心怎么想？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明白这段圣经是整体的明白，然后你去传扬。你一样要把福音的信息告诉别人，告诉他说，告诉你好消息，因为耶稣来，你不再被定罪，你不需要一直在接受在被定罪的可怜光景里面。神有一个救法，叫你凭着相信，信的人就不被定罪。叫他因为相信神独生子的名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差遣来完成救恩，叫你可以得着拯救得救。我心里的负担，教会若是要真正的复兴，一定要传福音。但是我怕一件事情，我不是怕了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怕什么？说了半天传福音，弟兄姊妹没有负担，不把你所关切的人带来。所以讲了半天福音，还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讲。今天我不是这样，今天我讲这件事情，我要你明白神爱世人，但是我希望你明白神爱世人之后对你有影响。你不能安坐在这里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把不信的人带来。我还没有决定哪一天宣布正式传福音，我希望到那天教会里坐得满满的，这里还很多位置，而且都是好位置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好位置没有人坐，最好的位置。不过我也当心讲话不要太大声，把人吓跑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说这个话，我们一同勉励，求主把一种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怎么会爱灵魂的心？明白神爱世人。你真正明白神爱世人，我相信你会爱灵魂，爱那些失丧者的灵魂。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他已经在被定罪的光景里，不需要做一件事情，他的结局是死亡，已经知道了。我相信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。我知道有些人听的信息不大舒服，不大舒服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讲这篇信息我也不大舒服，不是说因为神爱世人我不舒服，而是想到后面这一半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我还有好多亲戚没有信主，但是你知道一个传道人的麻烦就是，等到他做了传道人之后，那些他的亲友们觉得说，哦，他是个牧师，他是专业讲这个，他是为了他的业绩来讲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外公没有信主以前说，你传福音一个人得救，教会给你多少钱啊？业绩如何？他说，哦，不不不，神给你奖赏，是不是？那也差不多了，但是也不是这样情形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今天业绩如何神给你 bonus， 是不是这样啊？但是我说我做了传道人之后，我的亲戚这样看我，他认为我传福音是有目的的，是一个为我自己的目的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呢？ 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你放在亲友中间，因为你跟他的关系，你在他们中间，你生活的见证，叫人看见信主的人真正是得救了，不再活在罪中，不再活在死亡惧怕中间。我希望你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祷告聚会最近人多一点，希望你一起来祷告，带着你亲友的名单来教会祷告，告诉我们怎么为他祷告。我相信神要听我们祷告，我相信我们要把握机会传福音，也许不是很有，也许不是很久，不是很遥远将来，我们在祷告寻求主给我们适当的时间宣布传福音，希望到时候弟兄姊妹可以集中力量把你的亲友都带来。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们训练怎么样可以带人信主，教他们怎么祷告接受主。正如我信主的时候，那天今天早晨我在早晨课里面 mentoring class 也讲了自己信主经历。礼拜五在 UCI 教会 UCI 团契也讲了我自己得救的见证，正如有人带我一样。我们都要带领别人信耶稣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我相信圣灵已经做工。我不是很喜欢呼召人举手什么的，因为你很受窘，我也很受窘。你受窘是因为你不好意思举手，我受窘呢是我白花力气讲了半天还是没有人举手。你说谁比较受窘啊？谁比较受窘？是邀请你举手比较受窘，还是我这个邀请的人比较受窘？但是我们都不必受窘，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。我也呼召人，因为我明白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神做工在你心里。但是更好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圣灵已经在你心里做工，你说这里讲的有道理，耶稣的话有道理，我是在被定罪状态里面，我的生活的确有很多的问题。好，圣灵已经做工，你打开你的心接受主，你说主啊，我相信神独生子的名，我要做基督徒，我要相信你，求你住在我心里，你不仅赦免我的罪，过去的将来都赦免，因为你说我不被定罪，而且你要我得救，我愿意得救，救我出离这种漩涡，不能脱离状况，救我脱离，而且我也要侍奉你，传扬福音，告诉别人说神爱世人。在座有些人已经听福音听了一段时间，在教会里聚会一段时间，今天你做这样决定，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你心里跟我一起祷告。对于弟兄姊妹，我更要你做这样决定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把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告诉你的亲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神有全备的救恩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这么简单，这么明白，没有一个人不懂得。但是我们心中也伤痛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主啊，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。主耶稣，今天我仰望你，也为在我们中间已经聚会很久的福音朋友们，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，你都知道。求主借着真理的灵启示他们，让他们心中打开，来接受你做他的救主。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因为你说呼求你就应允。当人对你说我需要耶稣，你就听见，你也答应他。当他说主啊，我请这些福音朋友们心里跟我一起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心打开接受你，你来是要叫世人得救，我是世人当中一个，我要得救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罪的捆绑，救我脱离死亡的恐惧，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。我感谢你，我因为相信你，我凭着信心接受，求你拯救我，相信你要照着你的话，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成全在我的身上。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请你跟我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看见救恩的真实，我也经历到救恩的真实， 并且我知道你爱世人。求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已经明白，道理上知识上明白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求主纪念我还没有得救的家人，求主借着我传扬福音给他们，求主给我负担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把他们名字常放在我的心里，叫我时时刻刻纪念他们的需要，叫我时时刻刻找机会来帮助他们，把福音介绍给他们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。听我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